好，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专题哈，智慧的呼喊，喊到现在不晓你们对智慧有什么回应哈？我想我们从开始就一直在提醒说智慧很重要，因为神本身就用智慧立天地，那他要给他的儿女们也是有天上的智慧哈。那我们要过日子的话，我们需要很多的敏感度。我们需要很多的应变，我们需要很多的知识，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反应，哈，包括我们的情绪啊，我们的选择啊，我们的思考啊，哈，那稍微一离开真正的天上的智慧的时候，那就会有偏差，哈。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看，请你打开你的圣经，这个箴言第九章，我们曾经看过第八章，那么箴言第一章到第九章呢是一个段落。之后你会发现它有一个不同样的一个呈现方式。好，那么一到九章呢，基本上第九章就好像做了一个总结一样。那我曾经跟你们提过哈，说我们会提到智慧的七根柱子。那就是这一章第九章哈。这个七根柱子是什么呢？一开始的话他就箴言就告诉我们的哈。这个七根柱子呢有很多说法。好，我们今天就不需要在这个解经方面做太费周章了哈。那你们自己可以去联想，因为基本上圣经的话是它是可以融会贯通，然后智慧书本身就是一个诗，就像我们的诗词一样，是有对句，是有比拟，我们是可以联想的哈。所以有各种说法，这到底这七根柱子这个智慧的圈是什么哈？我想中国人很喜欢拿一个笔记，然后用手写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哈。那如果你愿意去找的话，你可以有人是从那个第一章到第八章找出七根柱子哈。那有人是从，因为它本身每一章有个很典型的一句，有点像很重要的那个金句哈。精髓的精哈。不是我们讲金句，好像说一定要背起来的，就是它有个精髓的一个核心的句子在那里。好，那你要去找的话，你可以自己把它找出来，没关系。也有人把它比拟成，把它想到是那个我们一开始提到这个那个上头的智慧，你们刚好有七个特质。那更有人呢，因为这一章第九章呢，用两个女人来比拟智慧的发生，两个女人。好，那这两个女人是完全，一个是天上的，一个是地下的，一个是属灵的，一个是属世的。好，当我讲属灵的时候，并不代表好像我们灵魂一定要出窍才叫属灵哈。属灵就是属于神的儿女，然后在灵已经活起来，灵魂体都在圣灵的这个保守跟教导带领之下。好，那有人就把它比拟成这个，不是比拟啦，可能把它想成，或者是把它主张是启示录的七个教会，耶稣对七个教会讲话。好，那里有提到柱子，然后也有因为教会本身是心腹嘛，哈，是心腹的一个呈现，就是心腹等着新郎来。教会我们这些基督徒事实上就是在准备着，要等着像那七个不是七个，十个童女一样，五个他叫什么聪明的，五个叫做愚昧的啊。那他基本上的一个概念是五个有预备，既然在等新郎就要预备，就要警醒。可是另外五个呢，糊里糊涂的还是想睡觉，当然那时候是晚上嘛，他真的是很困啊。那这个很自然，但是问题是他没有警醒到他的油不够，所以他也没有想到会那么久啦，新郎怎么会来那么久才来哈。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居然第九章以两个女人，两个妇女来呼喊，两个妇女来做一个比较的话，那有人就把它当作是教会，七个教会都有各种说法都有。那基本上呢，我想这些呢让你自己来想啊。那如果你一定要懂的话，可能你就跟圣灵求圣灵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你因为恩高可以教我们哈。那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可能不在我的重点今天不在七根柱子是哪七根， 那么这个七根柱子的意思是这里有一个好像一个房屋一样，好像一个房屋一样。那我今天呢，我们的题目叫做智慧的圣堂。圣代表是从上面来的，只要是跟圣有关系就是有神的同在。堂是一个堂室，我没有把它想成是一个房屋而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七根柱子的这个建筑物呢，哇，里面很丰富。好，请你们打开那个箴言的第九章，哈，先帮我从第一节念到第五节好吗？麻烦你。
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宰杀牲畜，调和止酒，设摆宴席，打发使女出去，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里面呢可以摆宴席的一个堂室，哈。然后呢在那里呢准备了很多要在宴席上摆设跟请客的东西，哈，有肉，有脂酒，哈。这个脂酒的脂酒这个脂，哈，它很有学问的，哈，它是从我们的诗经的那个形容出来的，哈，所以翻译的这些宣教师也好，哈，这些他们真是很愿意把中文的圣经尽量的靠近我们中国人的这个理解的那个，哈，所以脂酒表示说是那个很高贵的酒。然后呢里面有宴席，接下来呢他非常慷慨的打发人出去去邀请。那自己本身这个智慧，自己本身我们说过智慧就好像一直在喊一直在喊，有时候在十字路口，那现在他在这个堂室里面好像他自己做东哈，他是这个堂室的主人，然后他就在至高处呼喊。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一开场哈，建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那我们可以想象哈，七根柱子，哇，一个堂室，一个房子需要七根柱子，四个就已经很够了，对不对？哈，而且呢，如果你中间再加两根，四个三根，再加三根，可能也很占位置哈，就很台语说定咯，怎么讲呢？就挡了路了哈，就好像就会还要把那病人要隔开来，那他就是一定要七根柱子。那么这七根柱子呢，里面可以摆设宴席，而且他是出去邀请。不但使女出去，连这个智慧这个主人在至高处呼叫，叫谁呢？叫愚蒙人，叫无知的人。所以他不是有条件说哦，你一定要什么样的资格，你一定要有什么学问，你一定要有什么样的家庭背景才可以来，不是哈？这跟耶稣在讲说那个有一个主人摆设宴席，有没有？他到后来就都请那些无关系的，请那些什么闲杂的，没有关系，只要自己来就好了。但是一定要有穿上他们的礼服，哈。那是耶稣有一次讲到这个宴席的这个比喻，哈。好，那现在呢，他的对象是愚蒙人跟无知的人。难道他们不喜欢聪明的人吗？在神的眼中，人分为信的跟不信的，分为义人跟恶人，就是一个是心目中有神，一个是没有神。在神的眼中，所有外面世界的人，所有他想他爱的对象哈，其实都没有一个是聪明的，也没有一个是有智慧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你自己去看，我就不讲了哈。那我们是哪些人呢？他那里用三个描述我们这些被选召进来成为他国度的人哈。所以如果我们常常很自卑说，哎呀，像我这种人神不会爱我了，那可能我们都不太认识自己原来神选召的是哪三种特性的人，也就是在这里讲的愚蒙人跟无知的人。然后哥林多前书保罗用更犀利的形容词形容我们啊， 所以下次如果你自己有一个自卑或者自己很挫败，你就说神啊，对了，我本来就是那一种人啊。谁记得啊？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谁记得神选召是哪三种人？
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
是的，啊，用卑贱这两字来形容我们的时候，我想愚拙的、软弱，我们偶尔可以这样子骂骂自己哈，叫做卑贱的。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子，当神选召我们都是这样子的，就像这个智慧哈，他在最高处呼喊，叫那些愚昧的人、愚蒙的人还有无知的人进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亲自做这一顿宴席，要只要进来的一定有得吃哈。他没有说只有那一次哦，随时进来都有得吃，所以我就把它想成的不是这个房屋，是一个大很大的堂室，谁要来，多少人来都进来哈。然后往下面看呢，就看到在这个堂室里面到底有什么摆设，在这个堂室里面有什么样的内涵，堂奥，我们说堂奥哈，就是我们进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壮观啊，或者是很恢宏的一个建筑物，一进去的时候里面就看到很多那些很美很华丽，或者是看到里面就让我们觉得越看就越给我们一种惊喜了哈，就没有看过嘛哈，里面好像有一种很奇特的，然后很让我们欣赏的哈，这里面就有这些哈。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等一下再回过来，悠悠哈，这里有七点哈。好，那么我这七点是在指这七根柱子吗？也不全然，好，因为第九章很显然是一章到八章的一个结论，那也可以，如果要这样想也可以，好，啊，有人就把它从第十章以后就有一个主题了，我们的说话，我们的什么那些哈，就有一个主题了，那金钱啊、生活啊各方面，所以。但是呢，基本上七根柱子就是我们一进去之后，这个堂室呢就很全备、很丰盛，而且它是从至高处下来的。好，那么这里讲到七点啊，讲到七点，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下，对照一下，后面有一个小部分是在指另外一个女人也在呼喊，她也在招人。好，等一下我们再看她。好，现在这里有七点哈，那么第一点呢？是告诉我们说，这些愚蒙人、无知的人，哈，那要怎么样？你要转回，好，要转回。在第几节告诉我们要转回？有没有？好，第四节的地方，可以转到这里来，有没有？进来，进来，转回来。转回的意思是什么？你一转进来之后，就会有改变。好，所以他说你要转到这里来。好，那接下来呢，你会看到他在这个宴席上，刚才我们念过了哈，念过了那个宴席上面，哇，他准备了很多，他供应了很多，所以让我们呢就可以享受，好，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哇，你说那这样的话，圣经是不是提倡我们要喝酒呢？好，这个跟文化背景有一点关系哈，因为对他们讲，宴席里面一定会有所谓的葡萄酒啊，葡萄是他们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果子。然后呢，有没有耶稣说你们是，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然后要结出葡萄，这是一个这个像诗词一样，是一个比拟性的哈。当然我现在不跟你谈这个喝酒的问题了哈，但是如果你把新约旧约把它合起来看，来看耶稣那个保罗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不要醉酒的时候，那我们就晓得可能醉的酒的话它的这些特质的话，我想然后呢，如果说分别为圣的拿西尔人，他是不能喝清酒、浓酒、淡酒都不可以喝的哈，所以一定有他的原因在那里，对神的心目中呢有一个芥蒂在那里，他没有说你不能喝酒。有时候他还那个保罗还跟那个提摩太说，如果你胃不舒服，用一点酒，啊，那酒还可以消毒，酒还可以麻醉，对，还可以让我们 不会那么的痛苦哈，有时候是这样哈。那不管怎么样，请我们在欣赏这些诗篇啊、箴言啊、传道书啊这些，包括约伯也是一样，他是有一个对句，有一个比拟的，他是用欣赏的角度，不是一个对一个来了解说，哦，他讲到说，哎，这个叫使女，那使女是谁呢？然后里面有牲畜，那杀什么牲畜呢？那调这个酒是怎么调的呢？不是这个，好，我们不是这样来理解这个五本这个智慧书的哈。不管怎么样，在这里呢有享受，有丰富的供应。好，那之后有享受丰供应，那我们就是无等于说在那里就无忧无虑了，可以这样讲。那就为什么耶稣说你不要为明天忧虑啊？那当然，如果你要看得到的宴席的话，那我们可能会忧虑，因为神预备的宴席不一定是那一些我们所谓的山珍海味，因为你吃的山珍海味，在前面那一段壮年时间吃得很享受，或者是应酬也很享受。等到你吃多了，到了之后的啊，比较往后面的，比较年纪大一点时候，那也不叫做丰盛跟享受了，对不对？我有一个那个亲戚哈，他就是公司开得很成功啊，在台湾公司的这个，反正他就是董事长，也是总，我呢就谈到老板就对了。他到了一个地步呢，有一次我跟我妈妈去，因为他是我姨妈的儿子，去找他的时候，我姨妈在刚好住在那里，我们就去找他。结果他一定要请我们吃饭的啦，因为送一个老板的话，一摆出来就是宴席哈。然后他就很非常高兴的告诉我们，跟我妈妈讲了，你看啊，姨妈，这个是什么菜，那个是什么菜啊？那我就看他都不吃，我说那你怎么都不吃呢？他说哦，我每天吃不下啊。所以神为我们预备的丰富的供应，不但是我们的胃可以尝出来味道的那种享受，那个享受到一个地步呢，像我这个年纪啊，其实胃的那个消瘦度，还有胃的对于那个东西的喜不喜欢，跟以前完全又不一样了。跟我年轻的时候，跟我当妈妈的时候，跟到现在又不一样了。好，所以真正会让我满足的是那个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看不见的眼光来看见什么叫做在这里有一个宴席。当大卫在说，在我敌人面前摆设宴席，你的重点是在敌人面前，还是在宴席吃什么呢？这个里面有牵涉到，当我们看到神的话语的时候，都不是在指向物质性，可以有物质，神不会让我们饿着。好，如果他要我们饿一下，一定也有原因，是不是？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什么断食法啦、禁食 对健康的影响啊，有时候我们饿一下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哈。但是呢，当神的话指向这个啊甜蜜啊，像那个耶利米他说的把那个吃下去，神的话吃下去，还有启示录也是一样，然后在口里面好甜蜜，那个都不是在只看得见的食物啊，所以我们不要只有把它局限在说，哎呀，这些看得见的，我们眼光一定要看到那些看不见的，因为我们享受的是享受那看不见的，心里能满足的过于我们看得见。那个胃吃下去，哎呀，消不了啊！我妈妈以前刚刚来的时候，我们就很流行带她去那个时候台湾的那个所谓的 all you can eat 怎么讲啊？自助餐，反正都可以吃到饱那种哈、啊，还没有很时兴。早期的时候，那我妈妈来呢，去吃了几次这个所谓的自助餐的时候，每一次要进去以前，饿着去的时候，她就说：“我今天不吃饭，我就去那边再吃啊。”那当然很饿了哦，一去的话吃很多。这个也舍不得不吃，那舍不得不吃。他说出来的时候比进去的时候还痛苦哈、哦，那个胃的那个撑的都还痛苦。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哦，就是有时候我们人是很，就感觉好像不吃好像很吃亏哈、哦，然后就把它撑到这个胃都受不了了啊、哦。所以人的眼光就是那么短浅啊、哦。其实吃东西呢，就是一个欣赏，然后一个，其实我们的健康也是。让我们吃的时候可以细嚼慢咽，是不是啊？好，我不谈那些了啊。好，那么我们回来看哈、啊，回来看 啊，这里面有预备，有供应，有享受这个宴席我们所需要，我们满足啊。我想这里呢，可能流泪之后你要送出去的话，把我享受跟满足好吗？宴席把它换成满足哈，我修改一下，现在不用改，现在不用改。好，接下来第六节，我们念到第十节好吗？六到十，请你。
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就得存活，并要走光明的道。指斥亵慢人的必受辱骂，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指示义人，他就增长学问。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好的，谢谢。好，在这个堂室里面，这个圣堂里面，它很巩固，很全备，七就是完全，不缺什么了。好，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到了第六节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愚蒙人记得吗？他叫的是愚蒙人，进来，愚蒙人进来，无知的人进来，要舍弃你的愚蒙。哦，原来这个堂室里面，你一进来可以帮你做一个转变更新。哦，刚才我一开始就说你转回就会有转变了，就一定会改变了。哦，你会变质，那当然是变得更神圣，变得更完全，变得更丰盛。要舍弃，那么刚才舍弃就表示我们有责任，只要舍弃，不然就说他把我们砍断就好了，是不是？我们要舍弃，我们要用我们的意志，我们要愿意。我本来是愚蒙人，我是很多是我不懂的啊，我是无知的。那现在呢，我已经那么久了，愚蒙那么久了，那我一进到这个堂室里面来的时候，哇，好丰富哦，好新奇哦。然后呢，可能不能老是留在那个愚蒙的状态，要舍弃，我不要再像以前一样。那如何能够舍弃呢？首先要知道我自己是愚蒙人。当你知道到那个堂室，一跟那个堂室里面的那所有的摆饰，所有的预备的丰盛，所有那种里面的一些生态，这样讲好了，可能有使女在服侍，里面也有一些工作的人，哎呦，他们的生态跟我们以前都不一样，他们的态度，他们的说话都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跟他们一比的话，哎呦，我真是跟他们有一些不同。然后你会羡慕说，但愿我可以像他们这样子。啊，也有人把这个七根柱子的这个房子哈，空间比成灵宫了哈，就神要把我们塑造成灵宫，有没有？彼得那里告诉我们的哈，他在我们里面呢做工，把我们塑造成灵宫，本来是一个会倒塌的，本来是一个很粗糙的一个房子，好像帐篷一样，然后把它塑造成灵宫。好，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舍弃一些在这个堂室里面不但用不着，而且会让我们亏损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愚蒙。当然每一个人的愚蒙不太一样，好，不太一样。但是呢，神是随着个人的需要来教我们的。所以在那个约翰一书那里有告诉我们说，我们里面有恩膏，有圣灵的恩膏来教导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啊，那为什么要舍弃这个愚蒙呢？因为我们就会得到存活，走光明的路。好，我要把这一点放在下面那一点讲。好，首先我要讲的舍弃的这个，那么它的一个结果是可以存活。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继续的愚蒙下去的话，我们走向一个我们自己不知道的一条滑路，或者是一条不归路。但是今天主人从最高处呼召我们进来，进来。吃我要给你们吃的，是我亲自调的，亲自做的饼啊、酒啊，还有烹饪的这个牲畜的肉啊，各些啊，什么都有，你需要的都有啊，是为了让我们在这里一方面健康，一方面我们的走这个生命的道路可以存活。我们一往这个殿堂的外面， 上头的智慧的这个殿堂的外面，往外面去的话，我们会有很多跟别人一样的行为，我们会有很多跟别人一样的想法，我们会有很多跟别人一样的糊涂无知。一个糊涂跟无知的人，到最后走到哪里去不知道，走向哪里的结果可能到时候会很惊讶。所以在这里智慧的主人说，你舍弃你的愚蒙，你要学到新的，不要跟以前一样。到这里来，我给你新的圣洁光明的，让你走这条路，好，就得存活。所以前面在第四章那里告诉我们说，我已经指教你生命的道路，好，指教你那条路，你不会跌倒，你也不会迷失的，好，然后你一定要走在其间，好，这个，所以这个箴言智慧书都在告诉我们，这个在地上的日子怎么过了，好，我们这条路是怎么走的，一直走到通天到神那里去的道路。好，那么在这里的话，我们就看到第八，其实这个是第七节，对不对？我写错了哈，对不起哈。第七节，只斥亵慢人必受辱骂，责备恶人必被玷污。哦，第九节没有错，第八节没有错。下面是说，如果你责备智慧人，我要的是这一节哈，然后这句话哈，前面那个我们并到后面去。好，责备智慧人，等于说在这个殿堂里面，你会有被责备的时候。哎，那个希伯来书说，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我们怎么样称为一个野孩子？他说，没有人教的，没有人管的，这个都不会，都不懂，那规矩都不知道。那现在神说，没关系，你们进来，你的无知都进来，没关系，我从这里开始再教你。他会责备，你不责备的话，我们可能有时候就是，你知道，有时候孩子哈，你这样好言相劝哈。啊，你不能这样子哦，啊，跟他讲道理哈，啊，这样的话妈妈不喜欢哦。我说我们会讲很多这样的话哈，可是呢，讲了10次，讲了20次，讲了30次，他还是照样。小时候还觉得还蛮可爱的，等到在几岁之后，你可能就要面红耳赤的，很大声的说，你到这个年纪了，还犯这种错，这个叫责备，是不是叫责备？那么，如果不责备的话，他就这样下继续下去。我们也是一样，很多事情我们需要接受圣灵的责备。上次我们提到这个啊，传道书，所罗门的最后一章的最后那里告诉我们说，牧者的话有刺棍啊，那个刺棍不会把你弄到致命了，但是它会让你流一点血，很痛啊。然后他呢，他的那个好像。很固定，就是非这样不行的，那么一定会来责备我们，一定会来管我们。好，所以在这里呢，这个唐诗里面呢有责备。如果我们去参观那些什么馆啊，哈，不管是博物馆什么馆的话，里面常常会给你一个警示牌，哈，此处不准照相，有没有？这个就是里面的规矩。啊，他为什么不准照相？有他的原因啊。所以呢，如果有人不听偷照的话，那被抓到了，可能会被没收你的照相机，或者是你就不要进来了，就是规矩了啊。这里面的规矩。所以在这里呢，有责备，那有责备的话，你就有一个爱在那里，你一定会感受到爱，因为他爱我，他在意我，才会责备我啊。所以，没有人管的叫做野孩子，那有人管的呢，就是我们有爱我们的天父来教我们，来管我们。有时候听起来，当时听起来不舒服，但是呢，我们是可以继续的成长。这个就是下面这一点了哈，第九节哈。那你说呢，如果你进到这个智慧的圣堂来的时候，那么你就开始要转变成一个智慧人。那么这个智慧人呢，他会越发有智慧。当你开始转变成一个智慧人的这个成员的时候，那么你会增长的。如果你只是义人，什么叫义人？ 绝对不是说你是很完美的人，或者是你是很有修养的人，不是这样的意思。圣经上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只要谈到义人，都是在指被神算为义、称为义的人，在神眼中可以让你有资格称为他的儿女，或你可以进到这个智慧的圣堂来的人。那教导智慧人越发有智慧，只是一人增长学问，等于说智慧里面包括知识，知识是要增长的。幼儿园有幼儿园的知识，小学有小学的知识，高中有高中的知识。知识的增长不是为了考试考第几名，知识的增长是让我们更成熟，更有一个丰盛的一个结果。我们这个人啊，不是我们这个人啊，不是要交成绩单啊，请我们把他想法稍微转一下啊。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你一进来，愚昧人、无知的人一进来之后，你就开始发出了智慧的光。上次我不知道跟哪一个组讲的，我可能我没有在这一组讲哈，那个智慧人必发光，引人归义。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记得我在这个主义，我忘记了，因为谈到智慧可能也会谈到。那智慧人他是有一个结果的，他会发光，你的行为你的说话会让人家看到。那你在做的是光明磊落的，是走一条光明的道路，不是躲躲闪闪或者是暗中做的，而是一个光明之子，成为一个神的儿女，就光明之子、光明磊落这样的一个生态、一个体态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会有受教，我们要增长，我们要长知识，我们需要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你到了这个堂室来，堂室的主人有权利规定我们该怎么学，什么时候吃。吃什么？因为这是他的堂室，是至高处为我们所设立的堂室，也就是智慧的这个有七根柱子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物，非常有范围的建筑，就是有范围哈，它是有很巩固、很坚固、很丰盛的一个内涵的。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在那里一定会有受教，要被教导。那跟责备也有关系，但受教的时候不见得都是被责备了哈。神不会一直用责备来教导我们的，他的责备是偶尔一次，没有那么频繁，但是教我们是常常在教。那就是为什么每一天在念他的话的时候，我们在知道他的心意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学习怎么明白他的心意，那是每天都要学，每天都在增长。所以这里面有这个教导，那我们要有个受教的心，我们就可以增长。然后第六节呢，是我们最熟悉的哈，就是在这个里面会有对耶和华的敬畏。只要进到这个堂室里面来，这个圣堂里面来，一定会转成从愚昧跟无知转成智慧人。那么这个智慧的人一开始一定是要跟神是绝对要有关系，第一个关系。第二个，不是神下来将就我们，是我们要往上面越来越跟他更越靠近。我们是有差距的，天差地的差距。然后我们有个渴慕的心，就像那个以赛亚在讲那个如鹰展翅，他说要等候。为什么那个鹰要等候？因为他们在有一段时间飞太久了，因为他们是在那个气流上面飞的哈。那么这个气流的这个冲力是很大的，他们这个翅膀呢会有弄破的时候，或者是捕食的时候会有怎么样啊？那个嘴巴会有怎么样？太久了哈，所以他们需要有一个重新得力的一段时间。那么这个老鹰就要飞到一个很高的地方，特别是要有太阳的地方，那个磐石上没有人会去那边打扰它，它就很安静的，甚至要把那些脏的毛。把那些坏掉的毛都要自己用嘴巴把它拔掉，他知道为了要活下去，那不然的话他以后抓食都有问题的，爪子也都 沾满了一些钙化啦东西啦，或者它的那个吃的这个啊，这个啊，还有它的这个爪都是，它要重新重整一下它的这个那个生活的能力，而且它需要到高处去，然后在那里可能要受一点饿哈，就是要挨饿，就让自己完全休息，然后他神给他个本能了哈，一个本能，他就在那里拔光自己的羽毛，那个鸟拔光自己的羽毛是很危险的，一看就看到那个肉了，野兽不吃才怪哈，也要闻到那个肉的味道，嗯。然后他就在那边安静的等了40天啊，那就在那里慢慢的，他的毛又长出来了，他就重新得力，如鹰展翅。这个典故是这样啊。那在这里呢，只要一进来转成于这个智慧人的时候，那么在这里呢，一定就是对于这个造我们的神有一种敬畏。刚才我讲到老鹰，他就伏在这个创造者的创造的这样的一个大能之下，他没有怀疑说，哎呀，我咬掉我这些，他就按着神给他的一个本能，他就开始咬掉，他知道他不能再这样飞了啊，就咬掉。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是有自由意志了啊。那个老鹰可能按着神造的这个他们的那个规律啊，他们的这个生存原则，但是我们的话呢，我们有选择的余地。那就是为什么神面对我们这些人，实在是对我来讲是难得不得了，比我们在管我们的儿女还要难上无止境的难度哈。那么在这里呢，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要开始就要敬畏耶和华。愚昧人跟无知的人，就以前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哈，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老是觉得好像自己就够了，老是觉得我才对，然后进到里面来的时候呢，哇，原来至高处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就会对神有一种敬畏，不是害怕哦，是敬畏，不是只有因为我怕他，敬畏他，又尊敬，然后又在意他，我们会在意说，哎，神怎么说，我不要这样做，那个叫敬畏。那么在敬畏，在我们一开始的开端，一定要从敬畏开始。你要去碰到靠近这个智慧的智慧的原始者，这样讲好不好啊？智慧上头的智慧是从神来的。那我们越靠近这个泉源，就好像你要喝的那个水哈，你越往上爬，我们喝的是溪水，对，叫矿泉的溪水哈。你越往上流去，就越干净。那么你就会希望说喝到那个最甘甜的最干净的水，地上也有甘露，就是零污染的啊。可是甘露不够我们喝哈，我们就要往上面去靠近那个泉源。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有了开端之后呢，我们就会有认识至圣者，就会有聪明的这样的一个成长。这有两个不同的那个，一个是开端，一个是认识他。你会越跟他越亲近，你会越了解他在想什么，你会越知道他要你做的是什么，认识他，你会越爱他，你会越需要他，越依靠他。所以这是一个在这个七根柱子这样的一个那么大的、那么美、那么庄严、那么全备的殿，这个圣堂里面呢，我们要改变的地方，我们要开始成长的地方。好，那么第七点是这样哈。第七点我们就看一下这个第十一节我也没有标出来哈。第十一节基本上是11还有12啊。在这个地方呢，上面前面讲到了哈，当我们我们舍弃了愚蒙，我们就在走一条光明的路，光明之道。走是什么意思？圣经走是行为了，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心思产生的行为，walk, 对不对？walk in light, 你要走在光明中，你就要做有那个光明的行为会彰显出来，光明就是看得到啊。好，那你在这个光明之道里面呢，他在这里告诉我们哈，你借着我日子必增多，年岁也必加添。好，然后我们可以到第十一节，你若有智慧是与自己有益。好，那个谢曼我们等一下再讲。当你这样子长了知识，当你这样子改变了，成为一个智慧之子、光明之子的时候呢，绝对对你有益。什么益处呢？益处很多，益处非常多。如果你要知道说神的恩典带给我们什么益处，这里面都是恩典呐，他没有要你付钱，对不对？你不用去登记看有没有地方，你也不用去预付要付多一个晚上多少钱，都不用，恩典。如果你要知道这有多少益处的话，诗篇第103篇，大卫说，不要让我忘记你的恩惠，你赦免我的罪，医治我的病，好，然后给我戴上这个仁爱慈悲的这个冠冕，好，然后让我如鹰返老还童，我需要的你都，你们去看他103篇，应该好像也有七个恩典的这个益处啊。那这个益处本身的一个最代表性的是什么呢？你如果有很多益处，你的日子不多，享受不了。所以以前我听过某某一个朋友这样讲啊，他说第一个我们常要求什么高位啊，有了高位就想说能够存很多钱，可是有了很多钱之后就想到，哦，我如果没有寿命的话享受不了这些，所以那我们就求高寿啊。所以高位，然后高富有好了，对，不是高位，还有一个富有了哈，就是那个用什么高我不晓得哈，就是很有钱，有没有一个高的一个形容词，他好像谈到一个形容词是用高的哈，我现在忘记了哈，就是高位、高成就、高收入 ，OK， 高收入 ，OK， 高收入，对了，然后呢就怎么样？你一定要高寿嘛，不然这些享受得了嘛，享受不了哈。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形容：你借着我日子必增多。你说增多多少啊？我可以多活几年吗？年岁也必加添。那我要问你，当你信耶稣的时候，神怎么应许你的？凡信他的必得永生，不至灭亡。好，那我要你看最后一节，看箴言第九章的最后一节，
9:18，人却不知有阴魂在他那里，他的客在阴间的深处。
好，这个是这一章的总结，因为他两段是对应的，对照的，而且有一个像对句式的，这边这样，它的对句有两种，一个是这边一句，那边来相辅相成的衬托前面那一句，有这种对照方式。另外一种对照方式是相反的啊，你看前面的第一章一直到刚才啊，我说谢曼人先不讲的那一段之前，就在谈到这个愚昧人啊，无知的人啊，进来都可以进来啊，享受这里面所有的神的预备丰富，然后你会改变啊。那接下去那一段呢，一样的，有一个女人，这里很有意思哈，用女人来比拟哈，其实上面的其实也是那个女人画的哈，所以他们才说就讲那个教会嘛，教会的七个教会。这里这一段的下面那一句，最下面那一句他说什么？他刚才说阴魂在那里，阴间的深，对不起，深处，什么意思？被这个另外一个女人招进来的人，他在哪里招呢？我们往前看哈，十三节哈，你妈，你帮我讲，你就帮我念一下。
愚昧的妇人喧嚷，她是愚蒙，一无所知。她坐在自己的家门口，坐在城中高处的座位上。
啊，先到这里。好，现在出现了另外一个角色。叫做愚昧的妇人，她竟然也在一个很高的地方， 他也是愚蒙无所知的。啊，这个愚昧的妇人，其实他也可以进去那里，但是呢，他没有。他是怎么样？他独创一格，而且呢，他想自己当主人，所以就经营起另外一种民宿的方式。他坐在自己的家门口，而这个家是放在高处的哦，但是不一样。刚才是至高处，这个呢是高处，他跟那个前面的至高处是有一个相对性的啊差距哈、啊，所以让我们看到哈、啊，一个是天上的智慧，一个是地上的。有一个女人，她在那里喧嚷。刚才前面那一段是请使女出去邀请，然后他也在那里呼召啊，可是特别用喧嚷，就是好像硬要把你叫进来啊。把哪些人叫进来呢？这里不是叫愚蒙或者是无知，他说把直行的人在路上走，他有目标的人，他就把他叫进来，等于是一个不是计划中的，可是呢会让他怎么样，因为被很大声嘛、啊、然后有些人就经不起这种说服啊，有没有，就像我们去买东西，去那个景点买东西，常常被说服就被骗了，是吧？有时候被骗了，但是有时候也是不是骗你了，但是就是本来不想买的、啊、就一听到说哦这里打折，或者就去买了，我们会被那种喧扰声、啊、我们台湾的那个卖场常常会各个卖场的那个里面会有好几个他们自己的卖点哈、啊，然后有就拿那个麦克风，我这里多少钱，这个是做什么的，然后大家你的耳朵你会非常非常的噪音很多啊，我很受不了了哈、啊，但是有人可能就会被吸引过去啊，我非常受不了这种大声的，或者是这种是这样子有吵杂的哈、啊，我天生的没办法，好，但是有人就会被吸引过去。啊、因为他在那里也在喊，而且他站来蛮高的，那地方蛮高的、啊、所以很明显的一个位置，把那些本来没有要进去的，本来有他的目标的人叫进去了、啊、呼叫过路的直行的，他说一样啊，我也是 找那些愚蒙人 啊那转到我这里来，对那些可表示说这一群也是愚蒙跟无知的人没有错了、啊、但是呢他特别呢特别是一种方式来招一些人，他不但愚蒙不但无知，还有一个形容词叫做亵慢人，等一下我们再谈。这里他怎么讲呢？他说偷来的水更甜，暗吃的饼更好。好，当然有人就把他想到说这个是这个婚姻外面的婚外情啊，那个也可以这样想，但是他这个是一个基本上就是说不是按部就班做的，这个白给我们喝白给我们吃的都不是按部就班做的啊，偷来的暗吃的啊，但是他的结果刚才我们念了，人却不知道有阴魂在他那里，他的结果是灭亡。那么刚才我们说过了，我们回到刚才我们的第七点啊，当我们在这个殿堂里面，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行举止，都有一个光明的一个表达的时候，光明的一个行为的时候呢，那你告诉我们年岁要加增，那还有什么比加增到永生无止境的更长呢？所以或许我们会想说，哦，是不是这样的人会活得久一点啊？那问题是我们怎么看活得久一点啊？也有很多很多服侍神的人，很多信的人很早就去世了啊。所以可见在这里讲的日子年岁的益处呢，最重要的在指向这个永生，指向我们永远不止境的啊，我们就延长延长延长到最后怎么样，就是在神的家里面永恒的跟他在一起啊。好，所以这个就让我们看到这个第九章呢， 让我们看到有一个非常神圣、光明、丰富的一个殿、一个圣堂，它很大，里面可以摆很多宴席，谁要来就进来，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都可以。然后在这里面呢，我们会有需要舍弃的时候，以至于我可以继续的住在这里面，我可以存活，我可以不被陷阱所陷害，我可以不会掉入这个试探，我也才不会在这个试炼里面熬不过去。然后这里面有责备，因为爱，我可以知道他，因为对方是爱我责备。然后在这里面每一天都有这个智慧的一个教导，他的话就是里面充满了智慧跟生命的教导，然后我就很渴慕，很愿意学，我就可以增长。然后在这里面呢，我每天要对准一个焦点，敬畏我的神。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我想这个事的时候，我怎么样做决定的时候，我有没有在意我这个神。我们用回到第三章的那一句话，很典型的，我们一开始就，我想希望你会背了哈，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当你说我敬畏神的时候，你一定会在意到他，一定会看到他，想到他，他会怎么想。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过去那些愚蒙无知的那些想法，那些主张啊，那些那种，上次我们提到讲话有没有那个信口开河的话，然后类似这样那有没有活水出来呢那些呢，就会在这个敬畏神的下面呢，让我们怎么样更认识神。那我们更认识神之后呢，我们就在这里享受所有。当我们你认识神之后你就不想离开了。我们就不会像那个浪子说，哎呀，家里那么好，爸爸有那么多的故宫，我们家里有那么多的享受，他还想出去外面流浪。他本来是属于里面的，他却跑出去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才是聪明的。该留在哪里，该在那里做什么，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了，我们绝对不会想要离开。你可以舍弃所有的，但是绝对不会舍掉这一位爱我们救我们的神。那我们下一次我们要用一个另外一个王，我跟你们讲过用扫罗王、大卫王还有所罗门王那这些话其实都是很多都是所罗门跟他儿子讲的话。我们下次进到所罗门的这个例子的时候呢，我让你先思考一个问题。在列王记下的第三章，一开始第一句就告诉我们他娶了多少嫔妃在列王记下，刚才我们提到那个，我没有跟你们提到谢曼人那我提示一下好了。那个谢曼人就是诗篇第一篇讲的，不从不做不赞，里面有三个词句都是在指总括就是恶人。什么叫恶人？就是没有目中无神的人。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不在意神有没有看到，我不在意神有没有听到，我不在意神怎么想我不因为做得很正确，可是我也不在意神怎么，这个是重点不在意我做得好不好，我做得完不完善，而是我不在意，我没有意识到在这个殿堂圣堂里面至高处的神两个眼睛在看着我，而不是像下面那个妇人做什么事的时候是有一点像暗中做的就是不光明的嘛所以这样的一个刚才我们讲到诗篇的那个第一篇里面有三个谢曼人，还有什么人？罪人，还有个什么人？
愚蒙人
愚蒙人三个人，这里面呢有他的相通的地方基本上这一章讲谢曼人那14到18我们刚才念过了那么这个列王记上的第三章是提到，一开始提到所罗门大卫的儿子，第三个应该是第二个王嘛，因为扫罗被废弃了 大卫算第一个开国的这个王哈，那么所罗门就上第二个哈，那第二任了哈。那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他娶了谁为妻，他有多少兵会，往下面就谈到他跟神求智慧。那么我们思考一下，所罗门王包括他写的传道书，虚空的虚空，那这样的一个人到底他有没有智慧，还是说因为他求智慧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刚才我们看到那七点啊，你把那个七点拿来对照一下，到底所罗门在这七点上，我们姑且就说他是七根柱子的好不好，他哪一根柱子有问题了，没有把它放好啊。所以大家请记得这七点啊，你回去也再看一下这个箴言第九章，然后我们看看所罗门王到底在这里面有哪一根，我们就把它当作七根柱子啊。但是七根柱子的答案不是只有这个啊，这是我自己找出来七点给你们看的啊。那你就想说到底哪一个出了问题啊？我们知道扫罗很清楚了，他就是一个亵慢人，心里没有神，目中无神，他知道道理是什么，他也神也给他同样的条件，给他有灵的感动，可是呢他就是执意不以神为神来敬畏他，这是很清楚的，他就是亵慢人啊。那么来到大卫的时候是合神心意的人，那么来到这个所罗门写了那么多智慧的书，到底他是不是智慧人，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啊。然后从这三个人的特性，我们也想到我们自己如何在这个世上过一个智慧的人生，而且是让我们享受在这个智慧的圣堂里面，非常的丰富，继续的成长，非常的丰盛，而且有盼望。因为我知道我的日子增多，我的年岁也会增多，然后越增多我就越得到更多的益处，一直到永生。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好吗？